《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有关于《使徒行传》方面的信息。今天呢，已经进入到第24课了。那么就我们的课程的安排呢，逐章逐节是在前半段比较多一点来探讨，而到了后段的课程呢，比较是以专题的方式，整个一段的经节、一大段的经节呢来做探讨。之前呢，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进入到保罗从这个耶路撒冷被解到该撒利亚，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呢，看起来经节不是很多，几章而已，但是呢，实际上所经历的年份呢是蛮长的，至少呢在《使徒行传》第24章的27节，路加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时间点，他说过了两年，这个波求菲士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而巡抚菲利斯呢，是之前保罗从耶路撒冷被解到该撒利亚的时候当时的巡抚。而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菲利斯呢听了保罗的叙述，他是听到讲论信耶稣、信基督的这个道理，那保罗也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个菲利斯很有意思，他听完以后甚觉恐惧，这个恐惧很可能是他害怕保罗所说的这个真理啊所带来的最后的审判，也很恐惧，就是说保罗是这样一个有权柄的人，他讲出来的信息呢是真实的，可是他又自己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人。怎么说他是不公不义的人？因为他屡次叫保罗来和他谈论，是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贪官污吏。他把保罗关在牢里面，也没有真正的来审判，没事就叫出来谈两句话，或是他说说听听，重点是告诉保罗说，诶，我现在正在审讯你，如果你想要过好日子，送点钱来，说不定呢，哎，日子可以过好一点。这么一弄，弄了多久呢？27节告诉我们说，过了两年，这个菲利斯呢卸任了，换了叫做波求菲士都的接任。而在这个原来的巡抚菲利斯的背景当中呢，路加又详细的记载，27节说，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那么这里呢就表明了说，这位巡抚呢，罗马巡抚，他的夫人是犹太的背景。那我们也了解，夫妻相处当中呢，对于对方的家世或是他整个信仰背景肯定会有所认知的。他的妻子是犹太教的背景，那么这个巡抚菲利斯他一定是对犹太教有所认知，而保罗一讲到犹太教的背景，那提到耶稣呢，一定会讲说就是犹太人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位救主。所以呢，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这个巡抚菲利斯啊，从头到尾他都懂得啦，他不是啊浑然不知的，但又为什么没有信耶稣或者没有其他的表态呢？我们实在讲就是说，这是人心的刚硬，或者呢就是他心里面还有其他的软弱，好比说我们说他是一个贪官污吏，他不想改变他的现状，比耶稣时代的那个税吏还不如，那些税吏呢，我们讲说那个撒该，他认罪悔改就愿意放弃他原来手边的利润，或甚至愿意赔偿别人，这是真心悔改的。而这个巡抚呢，他不愿意放弃自己既得之利，那没办法了。所以呢，也在这一点告诉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确实我们说的已经够清楚了，对方也听得够明白了，但是呢，就是没有接受福音、接受救恩，那是个人的问题，不是我们传福音有什么问题。保罗就遭遇到这种情况。那么也在这个 被囚的这两年当中呢，我们没有听到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消息。那另外呢，我们继续看新的巡抚菲斯都到任之后呢，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呢，因为啊，这最早告保罗的就是从耶路撒冷的这群祭司长啊，或是宗教领袖，所以呢，他在这个路上，也就是上任不久呢，就遭遇到了要面对这个难题了。前一任的巡抚把保罗关在监里面弄了两年，现在他一上任马上就要面对这个难题。还好啊，这一个巡抚呢是真的有智慧的，或者说他懂得怎么样来操作，因此他也没有上当。否则呢，当时的犹太教派人想要把保罗再弄回到耶路撒冷，那当然在耶路撒冷这一群犹太教徒呢就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了，或者可以啊做一些啊谋杀的事，但是这个巡抚没有中计，也没上当，那么又回到了该撒利亚，在那里呢继续的来审问保罗。也在这审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亚基帕王，这位分封的王呢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那么在那里住的时候呢，就把保罗的事情告诉他了。我们感谢主，也因为他们对保罗的好奇，所以呢保罗再一次有机会在君王的面前诉说他的信仰、他的得救以及他蒙召的见证。那么也在这样子一个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勇敢的面对这些审判，而且呢他勇于做见证。也因为这样的分数呢，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记载说，这个菲斯都大人呢就说，保罗啊，你因为学问太大，你疯了，你癫狂了，你是不是书读了太多啊，以至于呢脑筋不清楚了，怎么会去信一个死去的人是复活的呢？怎么会去相信这样一件事情呢？这是巡抚的反应。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保罗的回应说什么，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我不是宗教狂热分子，我是真的心里面被神所引导，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是经过出死入生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这位亚基帕王他被保罗问的时候，他的回答真的很有意思。保罗问这个亚基帕王说，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在经文里面26章，使徒行传26章的28节，亚基帕的回应是什么？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好，那在和合本的经文里面还有小字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好，不管是怎么样的翻译，反正保罗有一个企图，就是我做这些见证不是在讲我过去的历史而已，我是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分享告诉你，耶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亚基帕王他也有犹太的背景，他知道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说，你这样讲我几乎，或者说好像是要叫我做一个基督徒了。有没有果效？有，但是也很遗憾，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是心理刚硬啊，或者有其他软弱，他又没有接受。当下我们看亚基帕王并没有立刻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呢他却是站在保罗这边，因为他告诉巡抚说，如果这个人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也就是说他清楚保罗是没有任何的罪证，也就是他不是一个罪犯。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再次来看保罗的回应。保罗对亚基帕王说什么？无论是少劝或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上一堂课我们的课题就是带锁链的使徒保罗，所以呢保罗很清楚他就是要传这个福音，而且盼望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救恩，但他有一个请求，就是说不要像我是带有锁链，然后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每一个听众都明白这个救恩，都能够得救。所以这是保罗一再强调，或者说他传讲的信息的内容。那我们也看到保罗锲而不舍，这些人不管是官员，不管是君王，不管是百姓，保罗一再的宣示他的信仰、他的蒙召、他的得救。好，那么既然 这个亚基帕王都说要放了他了，可是呢为什么没放他呢？因为保罗知道神应许他去到罗马，就是他借着上告该撒就有这个机会去到罗马城。感谢主的带领，这个是神的计划，不是保罗的计划。因为保罗只是有这样一个心志要去到罗马，然后呢到当时的地级西班牙去传福音，去向外邦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是他的想法一个观点。但是呢神却借着这一次的捆锁让他有机会去到了罗马城。接下来呢就是在我们的第24课的讲义当中所提到的，进入到第27章28章了，那是没有禁止的传道。也就是说保罗他一生当中至少有四次巡回的布道，这次呢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第四次，目的地呢是往意大利去，也就是去到罗马城。在这路途当中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首先我们看在上述该撒的这个路途当中呢，第一点我们看到保罗在旅途当中遇到了狂风巨浪。这个风浪呢对我们来讲呢就好像是所谓的台风。路加记载的非常的细腻，在使徒行传27章的14节还提到了这个风啊，这个狂风从岛上这样子扑下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有拉格罗。风有名字的，就像我们在沿海当中遇到台风的时候发现这个台风也给它取名字。所以当时保罗就遇到这样一个狂风巨浪，而也很不巧的这个船难当中的货物全部就丢失了。为了要让这个船不至于载重过多，所以呢他们把货物通通丢失在这个大海当中。可是呢也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讲说这一次的船遭遇到狂风当中很可能整艘船都会沉没，但是因为保罗在这艘船上，所以呢有神特别的保守。保罗在异象当中呢看到了神应许他们说没有一个人会遭难，也因此呢保罗就向全船的人来分享他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问题是这个异象只有保罗经历，他很清楚知道神应许他说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受到性命的危险。也因为保罗的劝勉，所以呢在这艘船上当中呢其他的人就彼此的同心协力的来完成使船只保持一定的航行或一定的动力。这当中呢曾经有水手想要逃跑，也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呢保罗要求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这百夫长和兵丁呢就不允许任何一个人逃跑。也因为有神的应许，所以保罗就劝大家吃个饭，因为呢如果悬望忍饿不吃什么，那这样情况之下就算没有被淹死饿也饿死了。那已经有14天之久。原则上云牧师我曾经做过船员，在海上也遇到一些风浪，不是那么大的风浪，但是如果有这种狂风巨浪呢我们事前一定要避开，万一真的避不过真的会有生命的危险。那么我遇到过一次比较大的风浪，几乎是真的你饭都没办法吃啊，整艘船在这个风浪当中是左摇右晃上翻下摆的，让整个人非常不舒服，吃都吃不下去，吃的都会吐出来，甚至那个海浪打到船舱里面来的时候你都会以为船这一下子是翻过去就回不来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呢真的有没有信主就在于这一刻是不是能够倚靠神了。就算没有任何信仰的人都会呼天喊地，何况我们是信主的，更相信我们的命是交在神的手中。那我自己呢是经历过风浪之后就觉得说能够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保罗那时候所遭遇到的是我所能够理解的更大的风浪，因此呢保罗很清楚神答应神应许他们，他也就放心的也告诉了同船的人，吃饭是一种安心的表现。那么到了后面呢果然这全船共有276个人，我们就可以理解一艘船可以坐276个人， 你就知道这船的大小了。光是把人排在这个甲板上有276个人，你就知道那空间要多大。那这么一艘船在风浪当中几乎要翻了，这就知道这个风浪有多大。但感谢主，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得到保守，连一根头发都没有损坏啊！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也在这当中看到了神的神迹奇事在保罗的身上。所以当他们漂流到米利大岛的上面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难处出现。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神有保守，但魔鬼撒旦还是用尽方法想要拦阻甚至抵挡神的作为。当时因为下雨，天气又冷，从海浪当中呢能够逃出来，因此他们就生火。当时当地的土人呢生火接待他们。而就在这当中，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却有一条毒蛇就跑出来咬他的手。哇，这在众人看在眼里就觉得说，哇，想必啊，就像路加所记载的，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啊，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这也是我们一般人的看法跟观点吧，总觉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那在大难当中出来以后还被蛇咬，那肯定这个人是天理难容。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高过人所能够理解的。就在这当中呢，保罗把这条蛇甩在火里，保罗不但没有受伤，而且呢还将这个毒蛇甩到火里。那么这当中呢，有人说这条蛇是不是没有毒呢？我们要记得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写得很精准，路加有医学背景的，他也对于生物上面有一定的认知，他说有一条毒蛇跑出来，所以呢这条蛇肯定是有毒的。还有呢，以为没被咬到，但是路加很清楚的记载说咬住他的手。所以保罗在这种情况当中，当时的土人看到说，好家伙，这下子你被蛇咬啊，不死也要肿起来。但是呢看得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神。当时是等着想要看他被毒蛇咬了以后毒性发作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再观察一下发现完全没有事，所以呢这些土人才会想说会不会是神，因为除了神以外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其实呢是神与保罗同在，那我们也相信保罗不会承认他是神，他一定会讲解的。而也在这个当中呢他们结交了这个岛长叫布百流的，接纳他们而且款待他们。也因为有神的同在，这个岛长布百流的父亲是患热病和痢疾躺着，那么保罗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就完全好了。神迹奇事一直伴随着保罗，印证他所传的道，正如主吩咐大使命的时候所应许的，说那些出去传福音的人会发现主与你们同在，而且呢有神迹奇事陪着他们，印证他们所传的道。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看见神迹奇事事实上呢是会与传福音的人同在，但是最大的神迹奇事并不是病得医治或是被蛇咬不会被毒死，更重要的是最大的神迹奇事是世人悔改信耶稣，生命得到改变，这是最重要的。神看重的是这个，不是你到底能不能去医病赶鬼，那些东西即使产生，重点还是在于要荣耀神，要使人得到救恩。所以有关于神迹奇事这些医治的部分呢，在我们课题后面还会再提的。那么在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卷书都在讲圣灵的同在， 若不是圣灵的同在，任何一个人，包含使徒保罗在里面，在传福音的事上都不可能有果效。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的作工，人心不会悔改，如果不是神圣灵的同在，我们也不会有神迹奇事跟随着我们。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见证。那么我们继续今天的课程，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们过了3个月换了一艘船之后呢，就一路顺风到达了意大利的罗马。到了罗马城呢，当地的信徒就来迎接他们。哇，这是非常感恩的地方，因为呢，其实罗马城的信徒不见得都认识使徒保罗的，可是呢，他们就热情的接待。在经文上面说呢，他们出来到雅比乌市和山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进了罗马城。啊，很重要，这就是他一心想要来的地方，但是他是带着锁链来的。可是呢，不影响服侍啊，不影响做神的工。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那么过了3天呢，保罗就请犹太人的首领来。当地罗马城的犹太人首领呢，也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但是保罗在跟他们讲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保罗到了罗马，他是放胆的传道。而在罗马城中呢，对犹太人首领讲道，他们是愿意听的。以至于保罗讲起说为什么会从耶路撒冷来到罗马城的与前因后果啊，本地的这个罗马城的犹太人领袖说不晓得到底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冲突，反倒是保罗到了他们当中呢，讲解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呢，有这样一个回应，就是他们听保罗所说的。当然呢，保罗讲道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相信的，有不相信的。在使徒行传28章24节讲到说，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不管是在罗马城，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个样子。同样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何尝不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回应了，愿意信主了，悔改得救了，我们真是欢喜快乐。但有的时候当我们讲解神的道，讲解救恩，讲解福音的时候，也有人反对，甚至逼迫我们，这也难免。为什么？连使徒保罗都会遭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看到了保罗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使徒，都会有相信的，有不信的，那何况是我们呢？那在这个当中呢，就像保罗所说的，保罗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说正如先知所说，这些犹太人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啊。保罗所用的这一段话，如果乍听之下或是这样子看下去，好像是神让这群百姓听不到看不见的啊。我们看保罗所用的这段话，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段经文呢，原来是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其中的一段话。主耶稣也曾经用这段话责备当时的百姓心里刚硬，不信靠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直接从字面上去看，会有个误会产生，是认为说神不让他们看见，以至于他们呢这个回转过来，神就是会医治他们，怕他们看见，就让他们继续的耳朵发沉，心蒙了油。那我们在解释这段要小心，很多时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单单的字面上看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再深入去看的时候，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说，百姓们因为心蒙了油，因为耳朵发沉，所以呢，他们故意的，不是听没有听见，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呢？是恐怕听了以后，他要回转，要改变，以至于神可以医治他们，所以他们拒绝了。好，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你就发现原来是人心的刚硬，不是神故意让他们不得救的，是 他们本身心里面带着抗拒。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保罗也说了，这些人不信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那在28节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也就是说，你们这一群犹太人如果弃绝神为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所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不会浪费的，这个救恩同样是临到普天下万民的。原来神就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但是呢，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让他们先有机会，或者说在过去盼望弥赛亚日子当中他们所等候的成就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弃绝了，不影响神的救恩，是他们自己弃绝救恩，那是他们自己要去承担罪过。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呢，他完成了神托付他的使命，在罗马城他仍然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更重要的，他要向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传福音。因此呢，接下来的两年当中，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当中住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呢，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而且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没有人可以禁止的讲道。保罗虽然是受到软禁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仍然可以自由的传道，这是神给他最大的恩典。甚至当他在写监狱书信，写到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就提到这样一个见证，他说啊，整个御云全军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因为这些来看守他的兵丁们，在这两年当中看守他，但是同样的也听到保罗传讲福音。那么保罗这样的布道是没有人来禁止的，也就是说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神奇妙的带领。保罗原来的计划是要到罗马，神也策划了这一个奇妙的计划，让他虽然带着锁链，但是到罗马不仅仅可以向凡来看望他的人传福音，更重要是看守他的人也听到了福音。那么我们要说啊，其实保罗在这一段行程当中，事实上在这两年之后他是得到释放，因为没有立刻的殉道，但是呢也没过多少年，保罗仍然殉道了。因为呢再一次在罗马城，尼禄皇帝这个暴君呢大量的逼迫基督徒，保罗就在这当中行完了他的路程。保罗没有带着恐惧跟害怕，他是全然的委身。保罗被捆锁，他不以性命为念。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是最后他当时殉道的时候，他做见证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最后在第八节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有这样一个确信，他有这样一个认知，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主所要他做的。那么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宣讲福音，他颁下了大使命，我们同样的也领受了。从第一世纪的使徒们，包含了保罗在里面，传福音直到如今。根据统计，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这个世上呢已经有 33.1% 的人信靠了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三个人有一个人信主了。但是呢这个大使命还没完成，因为还有两个三个还有两个是需要继续向他们布道传福音的。求主来使用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泽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生如此人。